那他呢，就有提到他认为的修道上的唯物，好像是引述一个叫创巴仁波切的人的话，他就说什么叫做唯物呢？我们现在在谈象征符码，我是说我们中国人哦。比如说当他说到那个唯物的时候，以我一个搞中医出来的头脑，我就会觉得哦，唯物就是如果在中医班提到这个林夕的这篇文章的话，我就会说哦，林老师说的唯物就是我平常在讲阴阳相度的阴中之阴。那这个东西其实对于一个外行人来讲，他不太能够明白为什么阴中之阴叫做唯物，那这中间对我来讲是同一个事情，只是不一样的讲法。而他讲到说，他形容修道上的唯物，就是说这个人之所以会修道，是因为他的自我感觉不良好，那借由这个宗教的修行，他觉得自己很伟大，他平常讲的话人家都会觉得是疯话，但是现在呢就可以堂而皇之的讲疯话，他自我感觉非常良好。比如说我念这个经之后，我就感觉到什么有光有热，这根本就是疯子会讲的话，但是从此以后你信了佛，你就可以讲疯话，然后还自我感觉很良好，大家也不敢说你是疯的。或者说我昨天做梦的时候，梦到菩萨跟佛来给我启发，这也是疯子才会讲的话，但是一旦你说你是佛教徒，你就可以自我感觉良好的当一个疯子。所以他说无论你如何之修呢，本来修道是要突破自我的障壁，拓展心灵的疆域的，可是你却修到了一个自我越来越良好，然后自我越来越肥大的结果。他说这就是修道上的唯物。那这样的一个说法，我觉得是一个相当科学性精确的说法。可是呢，我想说如果换了我们庄子的讲法的话，是用哪一个符码来讲这件事呢？那庄子谈到这个修道上的唯物这个东西，可能是山木篇，你也不用翻啊，就大概讲一下。就山木篇讲，有一个旅馆，旅馆老板有两个老婆，一个很漂亮，一个很丑。他们发现这个老板呢比较疼那个不漂亮的那个比较丑的老婆，他们就问这个老板说，为什么你那个老婆那么漂亮你还不疼她呢？他就说因为他每天都觉得自己很漂亮，所以很讨厌。对，其实因为这个每天觉得自己很漂亮的自我，所以很讨厌。这个可能就比较接近我说的阴中之阴的人类，或者是林夕老师说的修道上的唯物之人。就是在这样子，庄子原文的意义是在于让我们熟练这种不同的转码技巧，就是你可以讲修道上的唯物，你也可以讲自我肥大的修道者，你也可以讲觉得自己美丽的旅馆老板娘，就是这样一个不同说法，其实只是不同的说法的问题。上次上课我觉得我们姑且用其中一个角度来切入庄子想要告诉我们什么。上一次上课的时候讲到说，道家基本上也是一个怀古之家，他认为人类在现在这种意识系统以及这个意识系统所具象化出来的这个世代的文明之中，人类其实有失去很多东西，所以他想要提供一个管道，让你能够去找回在这个意识系统之外你还有别的选择，所谓太古真人的选择。这是上次上课的时候提到的大概的意思，对不对？那这次上课呢，姑且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看道家的切入点。所谓的切入点，我不如这样说，就是我们想要练成一个东西，那这个练成的过程是有方法的，对不对？所以我一直说道家其实是一个非常高度实践性的家，就是并不是一个哲学性的东西。这本书的故事背后是隐藏着真实的修炼法门。那这样一个好像也要突破我们的意识的极限的攻略法，那庄子这本书里面不只有一种的攻略法，事实上是有蛮多种的。那好比说道家有一种攻略法，不晓得我们现在台湾人还是不是很熟悉，就是道家很强调人要做达人。那这个达人呢，我觉得如果我们一般人普通人的话，那道家认为的高级的他们要的人叫真人的话，那达人就是从普通人到真人之间的一个很好的过渡方法。而个事情也关系到在道家里面所认同的一件事情，就是道家认为达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感知力和表现力好的人。而这个一个人变成一个感知力和表现力好的人，或许换一个中医的心肝脾肺肾的讲法的话， 就是一个人心力比较强。你想想看，如果一个人是老是跟他讲什么都听错话，然后老是记错时间，老是弄错什么的，你会不会觉得他的心力蛮弱的，对不对？那反过来讲呢，什么东西都没有弄错，都清楚，然后做事情都很有效率之类的，那就是心力强的人。而这一件事情呢，在道家的世界有另外一个逻辑，就是这个总称为心力的东西的反面是什么？这个反面啊，叫做思考力。就是在道家的世界，一个人的心力的强弱并不等于他的思考力的强弱，甚至是相反的。